哎，各位善知识，华严经选首品现在讲到第31页，第31页的最后三行，这是十种三脉门当中的第七种，普同世间三脉门，菩萨随顺世间。先讲随顺世间普通一般众生的这个随顺法，然后说到随顺外道，外道的一切苦行，菩萨照样能够随顺来，而且在外道中做他们的领导者。所以最后总结说，就是第31页的后，从后边算来第三行的，柔是等类诸外道，观其义节于同思，所是苦行是弥堪，令彼见于皆条幅。上次是讲到这里，柔是两个字啊，是指法之词，指前面的外道种种苦行法等于经文里面没有说到的，还有许多外道的修法的苦行类相同的，跟外道相同的这一类的苦行法，诸外道很多种类的，千差万别的外道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印度有96种外道，那么这些外道各种的修行法，菩萨都先随顺他，然后以正法来教化他。所以说观其义节与同事，先观察外道的心意，他所了解的是一些什么，在外道里他所修的是什么法，先跟他相同，他能做的菩萨照样能做，那么跟他同事，那么他所示现的苦行啊，外道做得到的菩萨都能做到，甚至连外道的吃苦方式外道做不到的菩萨还能做到。所以他所示现的那个苦行啊，世间一般人是没有人能堪接受这么苦的这个修法。所以是弥堪，是总指世间的一般人跟外道众，弥就是无了啊，没有人能够堪能接受这么苦的这个修法，没有人能堪的，但是菩萨他可以做到。令彼见于皆条幅，使令那些外道们，彼指外道，外道见到菩萨的这种超人的苦行，他自然而然呢，这个心里就降服了，那么很调和的、柔顺的遵从菩萨的教导，就是说明你们外道所做的，我照样做得到。但是佛法里面有许多你都不懂，那么现在开导他，他就才会接受的。例如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，那么在皇宫当太子的时候，后来出家，没成佛之前，出家以后在雪山6年苦行，日餐一麻一麦，那么打坐修禅定，那些苦行啊，外道做不到的，太子照样能够做到，而且他所做的超过他们外道。所以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，那些外道都来跟随佛来学习出家了。所以令彼见于皆条幅，以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苦行为例，由此可以知道，那么外道的苦行啊，菩萨照样能够做到的。这是总结上文。那么从下面众生迷惑并邪教以下，是第三段，普通世间三脉门的第三段，名以业大用，就是说明这个菩萨 说法，乃至成佛道以后的说法，他这个以轮不死一化，说法的全巧的妙用，叫做以业的妙用，以业大用，那么后边说明这个说法的大用当中啊，有五首句颂，第一首是总说明这个以业的妙用，那么其次有三首句颂分别说明这个说法的这个善巧，那么第五首句颂啊是总结上文啊，那么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贤首品啊，在华严经八十华严全部里面，这个这是第十四卷，十四卷的前半是进行品，前面讲过的，后半就是现在的这个贤首品的前段，那么到了后边啊，看着这个经文的后边第十五卷，后边的第十五卷全文呢、啊，就是贤首品的全文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贤首品的经文到第十五卷，全经的第十五卷啊才说完的，都是句颂。这里先总说明这个说法的这个善巧的妙用的总意，众生迷惑秉邪教，助于恶见受众苦，为其方便说妙法，悉令得解真实地。这一首句颂是总于说明说法的全巧的妙用。众生迷惑秉邪教，这一句是承上启下，承接上文，世间有许许多多外道的那些邪法，那么世间人为什么会秉承那些邪教之法呀？因为他迷惑，迷就是不觉悟啊，迷而不觉啊，而且心地里面的惑就是烦恼啊，贪嗔痴的迷惑的烦恼充满在心地之中，他完全不觉悟，不懂得要真正究竟出三界离苦得乐的究竟方法，他不懂。他虽然有心想要修学啊，可是正法很不容易遇到，而且正法是平淡无奇的啊，外道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啊，论苦没有人比他更苦可以啊相比的，论乐他也有自己的极端快乐的情况，也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，所以无论是在哪一方面他都是走到极端，而且很这个邪见很深厚啊，不能接受正法。那么有这种迷惑的邪见深重的众生，他就会去秉承邪教，秉承就是承接啊外道的不正确的邪法，邪显示不正，外道的各种做法呀，虽然或者是以世间人生有多少帮助有好处，但是要断烦恼了生死是不可能的，他不懂得这个方法，那么按照出世间的方法来说，他是邪而不正，所以叫做邪教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秉承邪教的那一种的知见呢？因为他助于恶见，所以会受众苦。恶见，恶对善讲啊，他不是善良的见解，他升起一种恶的见解，这个恶见呢就是根本烦恼之一，按照为师所讲的六种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叫做五顿时啊，就是六种根本烦恼的第一到第五，第六叫做不正见，不正就是邪，也就是恶啊，不正见就是邪见啊， 那么第六的这个不正见的根本烦恼啊，就是无立时的总名，无立时的总名。对于见解思想方面的不正确啊，在教理方面呢，不正见分成五种，就是恶见啊，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借镜取见、邪见。这五种见呢，就总合起来叫做不正见，也叫做恶见。就是众生心中有这种的恶见的烦恼啊，他容易走入歧途，以邪为正啊，以虚为实啊，那么因此啊会造了很多的罪业。身见就是我见我执，我们有了这个身体，自然而然就有这个我见，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。有了我见身见呢，就会有边见，边偏移一边，直断直长啊。外道有些执着人死如灯灭，死掉就没了，什么都完了啊，这个叫做断见，好像灯没有油了，熄灭掉了，这个灯光就灭了。那么他执着认为人死掉了没有灵魂，死掉就完了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，这个世间人就不必啊去造善业了，反正死了就没了嘛。这种断见也会弄得天下大乱的啊，大家都认为如果执着认为死掉就没了，那何善何恶而不为啊，做善就何为呢啊。那么什么恶犯他都敢做了啊，那么因为反正死掉就没了嘛啊。那么周善何为呢？那么辛辛苦苦去修善法啊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因为他认为死掉就没了，实际上并不然啊。人有轮回生死，有精神不灭，这个身体坏掉了换来一个身体，还要继续受这个果报的。他不懂这一套，就是执着断见。常见外道执着认为虽然有灵魂，但是他认为人的灵魂永久是人，转身也是人，过去也是人，他不会变别的。那么狗的灵魂永久是狗啊，死掉还是变狗，永久是狗。那么其他一切物都是如此。那么这种常见也是会弄得天下大乱的。既然人的灵魂死掉了还是转身做人，他怕什么呢？造恶业也不怕呀，反正死掉转身还是人呐、啊，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了。啊，他们什么都不怕了。那么这种的常见也是错误的，也是不正确的，所以也是邪见。执着这种常见也要搞得天下大乱。所以佛法讲三世因果啊，如是因，如是果啊，六道轮回啊，造善业升天做人，造恶业地狱恶鬼畜生，这样子啊，人才不敢去造恶业，才肯发心去修善业。因为修善业有好报，造恶业有恶报，有苦报，那么这样子他才会啊晓得不该去造恶业的。可是他们外道不是这样子，邪见就不如此了，这执着，所以这个边见执着，这个断肠二见啊，或者是在五蕴身心当中啊升起各种偏移一边的执着。见取见就是挥国济国，印度有一种外道啊，他认为那么持牛戒持狗戒可以升天啊，牛戒狗戒不是升天的结果的啊目标，不可能得升天之国，他执着能升天，这就是见取见。而执着这个持牛戒持狗戒持鸡戒啊，这就是非因即因，认为那是升天之因，是错误的，所以那就是非因即因，那就叫做借镜取见啊。那么邪见就是总说不无因果，不无因果，不相信因果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这种的不无因果的见解就是叫做邪见啊。那么因此贪嗔痴慢疑是烦恼的总根本。身边借鉴邪这五种的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见解，由此他造了很多恶业啊。所以因为注意恶见，他的心安住在这些 不正确的偏斜的恶见之中，那么由此就去造业，造了很多业，他不相信来世，可是他到来世还是要去受报的，那么因此啊，他的苦报就无穷无尽了，就受重苦啊。那么这些愚痴众生，你要度他很不容易的，所以要为他们说法呀，为其方便说妙法，为了这些邪见迷惑的众生，权巧方便跟他说微妙的修行方法啊。那么方便说妙法呀，说明佛，越佛来讲，佛说法他有随自意宜，有随他意宜，有随自他意宜的分别。这个说妙法的方便当中，大部分是随他意宜，他指众生啊，随顺众生的权巧说法啊，这个叫做不了义的这个道理啊，不是了义教，因为为了见众生的这种方便说法呀，只是一种引导的方式，所谓呀，世界悉谈欢喜一啊，为人悉谈生善一啊，对治悉谈灭恶一，越这三种细谈啊，来用随他意义方便说法啊。那么这些用权巧的方式来说出来，让他能够接受，这个叫做妙法。妙先用世间的各种方式来啊牵引他，先以欲勾牵，然后使他去向于佛的智慧，后令肉佛智，所以叫做妙法啊。要众生去邪归正啊，断恶修善，明白是非，明白善恶，明白因果，知道什么是世间法，什么是出世间法，怎么样的修学才能解脱，把这些道理就在这个权巧方便当中啊，一一把它表达出来，那就是方便说妙法。悉令得解真实地，悉通通隆重，使他使令这一类的邪见众生啊，通通都能了解佛法，去向于真实的地离，真实地，地就是指诸法的离体，真实的地离啊，这个离啊，决定如此，真真实实，千真万确，万古如是，万古常新啊，那么没有人能改变这个真实的道理的，所以离只有一个，佛佛道同，从古以来一切诸佛是如是说，现在诸佛如是说，将来成佛的佛照样也是这样说，这个真实自离不会有所变迁，那么这就是第一悉谈入理啊，以前面三种方便悉谈呢啊，来引导他去向于第一义的细谈啊，证到真实的地离啊，使他能够就近的通达这个佛的妙法。那么这是说明总义啊，说明总义之后，然后分别说明啊，说法的善巧。那么后边有三首句颂啊，就是说明这个分别显示说法的方便权巧，也就是说从或编著一说四谛以下啊，一直到随彼所解欲言因未说四谛令解脱啊，这三首偈颂啊，就分别显示说明前面那个方便说妙法。什么方便说妙法？那么这三首偈颂里面呢，就把它表达出来了。佛法虽然无量无边，法门有八万四千，但是呢，它的根本教义啊，不出四谛，苦集灭道四谛是佛法的总含、总大纲、总纲领，世出世间一切法乃至究竟佛法用四谛可以总包含， 因为四谛这苦集灭道四个字啊，就是包含世间出世间两重因果的，苦是世间果，集是世间因，这是世间一重因果，灭是出世间果，道是出世间因啊，这是出世间的一重因果。所以四谛只有四个字啊，总包含四出世间两重因果在里面了，所以一切法用四谛可以总包含。那么因此下面所说的道理总不出四谛，谛审时不虚的道理。审时不虚的意思啊，你再去认真去研究，真真实实这个道理就是如此，不会有错误的，不会有所变动的，实实在在就是如此。这个四谛之理呀、啊、万古长新，一定如此，不会有所改变。那么下面文字里面呢就一一加以表达出来了。先讲所谓边注疑或不一定的意思，有些一类的众生啊，要用边注疑来跟他表示这个四谛之理。什么叫做边注疑呀、啊、边地，按照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解释，他说这个边注疑啊，就是南印度的边界的一个小国，据说那个国家的人呢、啊、他是没有其他的文化的，他只以说法就是当作标准的这个彼此沟通的方法了，但是他这个语言当中啊，如果要把它当作咒语的主语用，咒印度话是陀罗米啦，咒在中国话就是主词啦，主祈祷的那个主词啊，就是说我这个咒语里面希望怎么样就能够达到怎么样的这个目标啊、这个叫做咒。南印度边界一个小国，那个地方的人，据说他凡是说出来的话都会变成咒语，有这么一种说法。那么佛要度这一类众生啊，就用他们的边咒语来说四谛理，让他就在他的边咒语里面呢、啊、体会到四谛之理。他这个边咒语后来又认为啊，说要童男童女说的话才能成咒，普通人不能啊，因为童男童女还在天真，他说的话就成咒啊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，我们中国人乃至我们台湾人小孩子讲的话呀啊，童言无惧，小孩子说的话往往会成真呐、啊，无意中说的话会变成真的，你相信吗？我有亲身经验，我说我的经验跟你们做参考。民国37年，我本来打算要到大陆厦门的南普陀寺啊去求戒的啊，那么7月8月就在大准备了，准备去求戒啊，那么准备去求戒，事先把戒会等等啊报名啊都先托这个要去的人，他先去的替我带去了，一切手续都办好了。我又等到，因为他是10月初一，农历10月初一开堂啊，我就准备等到9月半的船呢、啊、才去。那个时候一个月只有一次啊，37年台湾光复没有多久，都是那个渔船小船啊啊，那么从台湾基隆到这个厦门啊，当时我一切准备都差不多了，大概是8月底9月了啊，农历的9月将要准备要上基隆了。那么我在狮头山圆光寺住啊，当时山上，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大家都很照顾我啊，看什么东西没有准备好啊啊，有一天呢、啊、我正在准备这些用具的时候啊，有一位老菩萨，就是常住上一位老人呢、啊、就跟我说，他坐船啊 要好几窝，几天几夜哦，船里没有水哦，你要准备这个水壶啊，带些茶去啊，带这个白开水啊，如果没有水喝的时候，自己才有水喝啊。当时山上有一个小孩子，也是在南部的人带去的小孩子，大概十多岁吧。他的也听到这个话，他一听到我坐船准备水啊，他当下就说了，有海水好吃了，怎么还带茶？他说有海水可喝啊，坐船嘛，过海嘛，有海水可喝啊，海里很多水嘛，都是水嘛，那为什么要带茶呢？何必带茶呢？啊，那个老人一听呢，很生气，要打他了。那么你们胡说八道，这个海水不能喝的，他不知道。可是他乱说。我当时根本就不在乎啊，也不会认真啊。可是那个老人真是当真了，他认为这是不祥的兆头，这样子说不好。你们喝海水啊，那是要沉船了、啊，那才有海水喝，不好。那么我是不在乎，一切准备好了。这个中间很长，不要讲啊。到了最后没有气沉，没有气沉。我在基隆里待了好几天，没有气沉。等到本来9月17要开的没有开，18没有开，那我就跑回山上来啊。19秋季帮忙好，20回去啊，船开走了，船开走了。那我花了那个时候旧台币10几万啊，白花了啊，结果没有气沉。那么退票啊，打八折，那么剩下的很有限了、啊。但是后来两天以后听到啊，那个船真的沉船了，他们真的喝海水，坐那个船的人都喝过海水。我在那个船里坐了一天一夜，开到海边，刚刚出海啊就坏掉了啊、然后拖回来，然后我再回到山上，再回去的时候他说船修理好了，开走了。开走了，开到中途啊，结果坏掉了，沉船了。那么那些人都喝了海水了，好的，我没喝啊，这是三宝加倍，也是观世音菩萨保佑，否则那个时候喝海水，现在恐怕也转成20岁了吧，30岁、40岁。那么这个童言无忌，哎，他这一句话就是像咒语啊，像咒语。那我没有喝，别人喝了啊、那么显示这个很可怕。小孩子说的话真是童言可以变成咒语，祸边咒语说四谛。那么这是题外之话呀，只是说这个边咒语，因为他说的是童男童女说的话就会成咒啊、普通大人不成咒，那么我们台湾的小孩子也会说话成咒，说我喝海水差一点我就跑去喝海水了。那么这是意思，经文的意思是说，佛说法随顺某一种众生所用的语言文字，就在他的语言文字里面呢，让他了解佛法。要这样子明白这个道理啊、哦，否则你说这个祸边咒语说四谛，你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的用意啊。那么里面讲的话按文字解释懂不懂没什么关系，你要知道他这句话的用意啊，就是说佛菩萨为众生说法呀，他是随顺这个众生所用的语言文字，他用的什么语言文字，要用什么方式使他能够体会了解，佛就用那个方法随顺他，用他的文字说法，这个叫做祸边咒语说四谛。其次说祸善密语说四谛，善就是世间善法，密就是随他意矣，用世间善法，用随他意矣啊、来随顺世间说四谛理，由浅入深，先要他了解世间苦道，苦的痛苦，讲四谛啊，四谛里面的第一的苦谛，先说明啊。这个世间的苦是无量无边的嘛，跟他们说明苦啊。那么你要脱这个苦嘛，要修善法，修善法嘛，就是要把这个极地的烦恼啊，要慢慢把它减少降伏，到了最后没有，然后才能够证到出世间的灭道的果实。所以这个是善密仪说四谛 啊，先用随他意宜啊，用世间善法为他说法啊，使他体会这个佛法，然后深入于四谛之理，这个叫做善密仪。这里面就有为人希谈生善意啊，那么要他断烦恼，也有对治希谈灭恶意。他听了生欢喜心，就有世界希谈欢喜意。能体会四谛之理，就是第一意希谈入理意。大智度论的这个四希谈呢，随时都要配合，才能明白这个道理。第三句，或人指以说四谛，每一句的或字啊，就是不一定的意思了，或者是这样做啊，不一定。人指以，这是对人道众生讲啊，那么这是对人道众生直接把四谛理啊来教导他。这就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，在鹿耶院初转法轮度五比丘的那种三转四谛法轮，那就是人指矣。人当时释迦牟尼佛示现人道成佛，所以佛也是人。五比丘是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俗家的父母的亲族啊，是五位青年啊。那么因为他们都发心修学，但是还不懂佛法，那么直接跟他显示这个四谛之理，三转四谛法轮，先四相转，第二劝修转，第三作证转。先四相转，说苦世间是苦的，苦是逼迫性，集是招感性，灭可证性，道可修性。若这四种道理呀，直接以人间的道理来显示四谛的意义。苦是坚迫身心的，有逼迫的意义，世间苦无量无边，为他说明这个苦意。苦从哪里来啊？苦从极地的烦恼造的业而来的啊，极地里面包含烦恼业这两道，就是惑道业道啊，苦地就是苦道。众生为什么吃苦啊？因为他有烦恼啊，心地里面有贪嗔痴烦恼，这个烦恼碰到因缘生起现行，现行那就造业，造业当然就要吃苦了。所以极地啊，就指的这个惑业，他能招感烦恼，招感这个生死苦恼啊，起惑造业，接受轮回生死之苦啊。所以极地的烦恼业是招感意，能招感到苦地的生死之苦啊。那么然后说这个出世间的灭地涅槃可以证的啊，那么要证涅槃要修道的，三十七道云是可以修的啊。所以说灭是可证性，道是可修性，这个叫做四相转。开始四谛的这个相状，它的道理，它的内容啊，明白之后劝他修啊。第二劝修转啊，就是说此事苦你应知，此是极你应断，此是灭你应证，此是道你应修，这个叫做劝修转。第二番苦是苦恼的啊，这个没有办法这样长期啊在轮回生死受下去的啊，你应当要知道苦啊，明白苦啊就要断极啊，知苦断极啊，此是极你应断，要断烦恼啊，断烦恼的方法就要修行啊，所以要修道地啊，灭地是可证的啊，你应当要求证，道地是可修的，要修道地的三十七道平等的修法，你才能够啊把这个极地的烦恼 种子把它去掉，才能证到灭地涅槃。这是第二劝修转。第三作证转，恐怕无比丘听了之后啊，会觉得这是事实吗？如果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佛就把自己亲身经过的过来人的经验跟他们作证说，此事苦我已知，不服更知。这个苦啊，我已经彻底明白了，这个道理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了，我已经彻底明白。此事急我已断，不服更断。我的烦恼贪嗔痴等根本烦恼随烦恼啊，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佛，整个都断掉了，完全消除了，都没了啊。所以我已经断了，我既然能断，你跟我一样修一样可以断的啊，因为我做得到你也做得到。所以跟这个无比丘作证说，你看我断了嘛，我现在没有烦恼啊，你跟我学就这样做啊，好好的修行你就能够断烦恼，跟我一样。所以就作证啊，此事急你应断啊，我已断不复更断啊，此事灭我已证，这个灭地涅槃我已经证到了，佛证到究竟涅槃了，我已经证到了，那么你照我的方法去修照样可以证到的啊，所以你应当要证，因为我已证，我证明可以证到，因为我已经证到，你跟我一样修照样可以证到。此时道我已修啊，这个37道品的修法我已经修行了啊，12因缘的反面门我已经贯成了，我这样做，我现在教你，你跟我要一样的学一样的做，那你照样可以断烦恼，可以了生死，将来一样可以成佛道。这就是作证转，把自己亲身经验呢、啊、对无比丘作证啊。因此无比丘啊，第一番四相转的时候，第一位的阿罗交成如就先开悟了，就证阿罗汉果了。三番四地法轮说完之后啊，其他的四位比丘通通都证阿罗汉果了啊，这就是所谓啊，佛在鹿耶院初转法轮的时候度五比丘说四地法，那么这五比丘当下同证阿罗汉果啊，就是以人间直接显示四地之理，这就是随佛的自意仪，随自意仪兼带要适应五比丘的惯法，也有部分的随他意仪，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有随自他意仪。那么他在四悉檀里面主要的是说为人悉檀生善意啊，那么他正在说法的时候，无比丘随听随入观，那就是对治悉檀灭恶意，断掉烦恼种子。那么等到四地法轮说完了，他们都证阿罗汉果了，那就是入理一，第一悉檀入理一，彻证四地之理了。像初转法轮三转四地十二行法轮呢，这就叫做人执语。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用这种方式表达四地理的很多很多，阿含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啊，所以有的时候用人间直接用人间的语言文字表达出四地之理，让众生呢、啊、取证这个四地的真意，这是或人之语说四地，或天命仪说四地。这句话不大好了解，这是对天人说法，佛对天上的天人说法啊，那么就用天上的命仪啊来跟他说四地。根据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解释，他说大毗婆沙论第79卷里面有这样说，说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四大天王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南北四大天王啊，这个四大天王来请佛开示啊，那么佛为四大天王说法 啊，那么天王就请问佛，你初转法轮的时候，世尊呢、啊？那你说的是什么法呀？佛说，我说四谛法。那么因此就用圣语，佛是出世间圣人呢、啊，以出世间圣者的观点呢、啊、来说四谛之理。那么这个四天王当中啊，有一半得解，两位天王了解佛所说的四谛之一，可是另外还有两位天王啊，他听不懂，用圣人的知见，以圣人的看法表现四谛之意，可是只有两位天王能懂，还两位天王不能懂啊。那么因此佛观察另外两位天王不懂这个圣语的说法，那么就转过来用这个南印度边国俗家的这个世俗语啊，那么边国的俗语呀、啊，为这另外两位天王不懂的，为他们说四谛。哎，结果这两位不懂的天王当中啊，有一位能了解，还有一位也不懂这个边地的这个语言说的四谛理，也没有办法了解啊。后来最后为了这一位天王要他了解的缘故啊，用这个很奇妙的人世间上没有的语言，叫做天密音啊，天人能够听得懂是密语啊，别人听不懂。那么这样子说法呀，那么这个第四位天王才懂了啊。那么四天王用三种语言来为他说四谛，然后四天王啊才能通通了解这个四谛理。这是显示佛说法应机而说啊，也还要边说边观机，边说边观察众生的根基。因此说到这里呀、啊、引起一个疑问，什么呢？大乘佛法里面都是说佛一种言辞啊能出现各种语言啊、就是《维摩诘所说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佛以一因言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既然随类各得解呀、啊，为什么对于四天王说法发生这么大的困难了、啊？先用圣语是两个了解，用南印度边地语只有一个了解，然后用天密语说也只有一个了解。为四天王说法说了三样语言，这怎么说一因说法随类各解呀、啊？好像不相应吧？那么你应当要知道，这个随类说法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呀、啊，这是指大众同听的时候啊，会有这种的妙用。而且随众生的根性差别呀、啊，他都能够听得了解。而如果是个别请师啊，这个情况随时而变，不会完全相同。四天王他指他四位天王来请教，他们四位天王个人的看法不同啊。那么佛乘这个机会来测验天王的了解的程度到什么样子。圣语最高，边地语就比较低了啊。那么天密语呀、啊、是很奇怪的啊，他能够了解，这也就是显示佛能随类说法呀。假如不能随类说法，就会发生困难。那么其中一个不了解的，不就发生困难了吗？那么佛就知道这个人要用什么方法来说，他才能够了解。这是单独对某一个人。另外特别的一个对象说法的时候，那就会随顺他当时的所用的语言文字而说。那么如果是大众，例如说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之类，那都是随类得解啊。假如不能随类得解的话，当时的天人大众无量无边，究竟要说什么话呀？天人要听天话，人间要听人话，而且人间的语言也千差万别，所以在大众群众广众很多人的当中，那是能够随类得解的 啊，那是显示佛的方便说法微妙的功用啊，可以这样子做啊。那么如果单独的请教啊，单独的请示开示，那可以随顺这个来请教的人，来请开示的人，他用什么文字就该给他什么文字说法。那么这个文字不了解，换一个文字，这是佛能够应机说法的很好说明了，所以叫做获天密仪说四谛。这个获都是不一定的啊。根据这些说法，那么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他能够应机的情况啊，所以叫做天密仪说四谛。总而言之，这都是说明这个方便善巧。这个方便善巧的妙，就是应机而说，使他都能够了了明白啊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佛所说的法随时都会有所变化的啊，理是不动的，说的次相上的道理呀，要表现出这个理的真意呀，那么随时会有变化，这个变化随当时众生的根基而有所不同，不会完全相同的。所以后边呢有两有四句说明这个权巧之中啊，有的时候用总意，有的时候用别意，有的时候用广义，有的时候用略义来分别说明。所以后边说分别文字说四谛，决定义理说四谛啊。这个分别文字跟决定义理这两句啊，里面含义很多啊。我们要解释这个分别义理说四谛的道理啊，这个分别文字跟义理的分别啊，我们只好休息一段时间再来讲下文了啊，小郭。